李强亦都卸责，中部战区急撤前方指挥部。美国签署对华限制令，中企抢购50亿晶片。知情者揭露中国红十字会黑幕，一个担架150,000。俄罗斯军机秘密访问北韩，美国誓言加强制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华北同东北的水灾不断，各地惨象频生，中共从高层到地方当局却无所作为，导致民怨沸腾，多地抗争此起彼伏。在这个时刻，中共总理李强终于露面了，开会表示贯彻当局的救灾工作，却疑似向习近平卸责。而中共中部战区亦都紧急设立了一个前方联合指挥部，引发外界猜测。
目前灾区的惨况仍然不断被揭露，货车司机社交手机软件平台卡友一登揭露，他老家的一条村就没有了14个人，现在抖音亦都将这条片删除了。现时德州被军管，就是为了封锁消息，因为死了太多的人。同样受灾的黑龙江发生大坝缺堤，洪水由四面八方涌入。安宁市受灾最严重的倚站林场大西屯村里面住了几百人，8月4号凌晨洪水上涨，村民根本无处可逃，只是半个钟头洪水就淹没了一楼。后来大西屯整个被冲毁，全村只是有十几人生还，村民发影片求救。各级中共官僚不是急于救人，而是忙于各种造样拍摄，激起民间怒火，就连自己人都忍不住了。前人民日报编制委员会委员李德文怒批河北日报造假，将2020年7月17号的江苏省无锡市在豪雨中一名年轻消防员一边吃饭一边瞌眼瞓被影低的相片，当成河北抢险一线最可爱的人。李德文一点都不客气指出，河北人民在抗洪救灾，河北日报在造假，在开着冷气吹着风扇的办公室里面造假。8月8号新华社报道，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落实习近平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似乎想证明中共高层并未休假，亦都没有漠视水灾。而央视的报道只有播音员读稿，未见李强的身影。不少人注意到报道刻意突出了习近平的指示，说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时政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中共为了保北京和雄安，下令水库泄洪，导致突如其来的水灾。现在李强忽然发声，说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无论有意抑或无意，都显露了卸责的意思。会议仲话，继续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咁进一步证实，仍然有大量灾民生死未卜。但系李强应该唔想担责任，佢已经交出咗国务院嘅决策权，成为基本武实权嘅总理。这个时候亦都唔会愿意做替死鬼。中原认为，李强用表忠嘅方式卸责，边个都挑剔唔到毛病。何况应该亦都冇人指望李强真系有几大嘅作为。李强仲将责任推俾李克强，暗示之前嘅水利设施建设不足，防灾能力弱。但系过去十年，习近平同李克强同时在任，李强卸锅俾李克强，亦都等于卸锅俾习近平。另外，为咗保住北京，中共要求河北、天津泄洪。8月7号下昼，中共中部战区在天津大清河一线开设前方联合指挥部，对天津方向救灾的战区陆军、天津警备区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力量进行联合指挥。8月8号，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公分别同中战部区司令员王铭、政治委员徐德清和武警部队副司令朱文祥一行人等考察救灾工作。中共中部战区辖下的领导 同指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湖北的所属武装力量，地方政府同军队一把手，同时现身应付灾情，引发关注。时政评论员岳山表示，中共军队现在宣布在天津设立前方指挥部，看来是加强维稳为主，更多是因为之前多地民众阻止滑堤泄洪以及有其他抗议行动，需要派军队防范民变。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保密，掩饰大量死亡的实情，军队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中原分析这个烂摊子应该怎样收拾，中共高层到了北大河恐怕亦都无心休养，属下都估计不敢乱讲说话，但是不断质疑的气氛应该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面对政局动荡、军心不稳、经济凋零、灾难重重、对外失策，特别是专家指出中共正在遭遇一场经济瘟疫，面临五大危机，中国经济将会回到30年前。
美国政府以确保国家安全为由，再次对中共出重拳。拜登在8月9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共的量子运算、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中共手忙脚乱，一面提出抗议，同时中国网络巨头在禁令生效之前抢先订购半导体大厂辉达的晶片，订单价值达到50亿美元。
拜登9号给国会的一封信表示，将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应付中共等国家在军事、情报、监视或者网络能力等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发展的威胁。美国官员指出，该禁令就是要点中中共的死穴，就是阻止高科技的专业知识进入大陆，这方面是中共最缺乏的。禁令在列出的监管受关注国家的投资当中，特别是在单独的附件里面点名中国、香港和澳门。美国官员说，禁令要求很多投资都要向政府通报，同时政府亦都禁止对从事少数技术领域的中国公司和机构的投资，来避免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而这些技术可能会为中共制造军事和情报优势。中共由驻美国大使馆出面表示，中方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外交部仲指责美方的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严重损害中美企业以及投资者的利益。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态、维护权益等等。而《金融时报》9号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百度、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已经落了价值50亿美元的订单，由美国晶片制造商辉达采购 A88 GPU 晶片。目前这几间公司对抢购行动都对外界只字未提。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新举动已经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进行了仔细讨论，英国和欧盟已经表示有意采取类似行动。美联社分析，美国政府一方面看起来无意与中共脱钩，但是另一方面又持续扩大对晶片设备的出口限制，并且延续川普时期的对中国关税政策。美中这场价值观冲突将会加深地缘政治竞争。
中国的水灾使中国红十字会的所作所为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近日，北京红十字会为水灾募捐的捐赠清单受到舆论质疑。有知情人士披露，红十字会廉价采购救援物资，对外报高价谋取暴利。一个普通担架竟然报价150,000，一部指挥车就报价过1,000,000。
一位知情人士发表影片说，他曾经在红十字会旗下的两间公司打过工，知道一些内幕。例如红十字会订造的简单帐篷，对外报价是37,000，一个普通担架150,000以上，一部流动指挥车过1,000,000。他说当时他们都震惊，他们的人工才得几千元，不吃不饮做事3-4年都买不到一个担架。更离谱的是，一部改装的流动指挥车成本20多万，改装之后就报价1,280,000。 北京红十字会一份捐赠清单亦都引发热烈讨论。该机构的官方网站7月31号发表今年7月接收到社会捐赠的物资使用明细表，显示7月北京五木服装公司捐赠了百几万价格昂贵的服装，其中有单价288元的西装、177元的西裤、160几元的短袖 T 恤和短袖恤衫。接收单位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用图显示是救灾救助。这间公司五月还捐赠了单价880元的羽绒衫、400元的针织恤衫和310元的 T 恤等。网友还发现这间北京五木服装的负责人是桂连旭，而北京红十字会一名常务理事咁啱又是叫做桂连旭，外界怀疑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另外清单显示，北京红十字会采购的鱼靴每对平均价74.5元，而市面批发只是需要20元。上下分开的鱼褛每套平均价74元，批发价只是34元一套，还有棉被、毛巾、毛毡等都远远高出市场价格。网友提出三大质疑：第一，价格昂贵的西装西裤真是用于救灾救助的吗？第二，为什么物资都高于市场同类价格？第三，为什么捐赠单位和北京红十字会成员的名字一样？有网友踢爆，就是用大家的捐款采购自己的高价衣服，美其名就说去捐款。有网友分析，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收这一批高价物资，一来可以帮手清理库存，二来可以藉此超额免税，那就形同变相瞒税，三来可以倒卖这一批捐赠服装牟利。公众都斥责红十字会真是烂透，全国红十字会一样黑，确实是乌鸦埋堆。
在中俄关系中方因为本身利益而摇摆的同时，俄罗斯似乎同北韩加强关系。今个月初，北韩境内罕见地睇到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引发了公众对北韩军队援助俄罗斯的担忧。美国国务院8月7号表示，美国决心对北韩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动作实施制裁。
飞行雷达24的跟踪数据显示，7月31号俄罗斯空军一架远程喷射式客机伊留申62由莫斯科飞往平壤，并且在8月2号返回。总部位于首尔，专门跟进北韩新闻的网站 NK News 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这架飞机在平壤国际机场停留了大约36小时。北韩和俄罗斯都没有就这架飞机访问平壤公开发表评论，目前还未清楚谁在伊留申62飞机上面。而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领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参观了在平壤举行的大型武器展览，引发公众对两国之间计划武器交易的怀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之前向记者表示，绍伊古显然不是去北韩度假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认为，绍伊古的访问是为了寻求加强同北韩的军事合作，例如要北韩再次向俄罗斯出售大炮。 NK News 报道说，分析人士推测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武器交易。平壤拥有莫斯科急需的炮弹和火箭弹，莫斯科可以将这些弹药用于在乌克兰作战的苏联时代武器。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存近乎耗尽，在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情况下，急需增加补给。米勒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军用飞机秘密访问平壤的报道时，表达了美国阻止北韩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决心。他说美方将会继续实施所有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